很高兴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在接下来几周会出外旅行，希望你们都能在路上，有一个平安的旅行。我们将继续学习《使徒行传》2:42-47。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第一批归信的人加入了先前的信徒团社区，例如圣经之前提到的100大楼里聚集的120个人。他们的特点是热衷那些使他们在主里成长的事，作为基督徒将自己其他人分别出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恒心遵守的三个方面：他们以他们所相信的及使徒的教训、基督徒团契以及掰饼及圣餐而与众不同。这每一方面都是基督徒和基督教会的独特标志。让我们回顾我们之前学过的这几个独特标志，然后我们再仔细讲圣餐。首先，基督徒和基督教会必须有信仰的内容。基督信仰不只是口头上的一些宣告，信仰必须有内容。提摩太前书3:15说，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神圣的教会，教会也必须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也是我们从基督徒身上看到的标志。这个标志使基督徒与其他人分别。意思是神的话语是信徒思想意念的中心，掌管信徒的灵和意，每一个价值和判断都来自圣经。我们必须在言语、行为和动作上都以圣经为导向。基督徒与世界不同，基督的信仰与世界也不同，因此基督徒的行为动作也与世界人不同。我们必须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向导，为我们的指南。我们必须仔细思想先主的话。宗教或者教会会员资格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一味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也并不能给神带来荣耀。重要的是，我们根据圣经对基督的认识，以及与他的个人关系，这是真信心的特点。所以我觉得很多那些只是口头上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是有危险的，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真理上。哥罗西书3:16前半段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在希腊文中，存在一词的意思是住在一个人里面，并影响他，持续地影响他。因此当我们说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意思是我们心里有神的话语，它 他管理影响我们。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为人，因为基督的道理在我们心里。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因此一个人的为人如何，是因为他的心里的思想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必须受神的话语统治、支配和管理。这也是当我们说我们以神的教导我们以神的话语受到滋养和教导的意思。如果我们既不了解也不思想神的话，那么统治、支配和影响我们的是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来自犯罪堕落的旧我。灵性的成熟不是通过我们在基督教会多少年来衡量，也不是通过智力、职位、教育程度，而是通过对神的话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你要为你的牧师祷告，为你的长老祷告，为你的执事祷告。他们的思想必须被神的话语所影响、所管理、所掌否则他们的想法就是世俗的。属灵的成熟度是通过对神的话的理解和认识。但我们不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服侍的是自己的偶像，这样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根基。要记住，在耶路撒冷早期归信的人知道旧约圣经，因此当他们听到彼得借着旧约的讲道劝诫时，都认罪悔改。彼得的讲道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对你们对 Hope 教会最大的担忧，不是教会的大小、财政稳固、金钱或者任何特别的事工。我是担心，我最大的担心并不是教会的金钱规模和任何特别的事工，而是没有缺乏而是没有认识和了解圣经的人。当我们不认识、不了解圣经时，就容易受到错误观念和教导的影响。我说过许多次，我说过没有根基的信心是危险的。提摩太前书4:1-2，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更可怕的是，我们可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些错误教导，它成为我们宗教良心的一部分。因此 我们相信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神。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像一个衡量的标准。其次，团契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另一个标志。耶稣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不彼此相交，而是退出团契或与其他信徒隔绝，那我们怎么能履行这主的诫命呢？主耶稣最后的诫命是关于基督团契的。我们被召建立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中的肢体。如果我们彼此相交，我们如何能造就身体呢？我们的个人意愿和目的可能是属灵的、金钱的，并且是真诚的，然而这些都必须通过基督徒团契来证明。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想一想属灵恩赐的目的，所有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以造就或建立基督的身体，并不是给我们个人享受的，而是用以造就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们学习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是45章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们若有属灵的恩赐，有热心，却不用来造就教会的话，是没有益处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彼此造就。我们可能是优秀的音乐家、组织者、教师、厨师或志愿者，我们有望为神的荣耀被使用。我们必须明白，服事的每一方面都要在造就基督的身体上有效果。造就人是多么的重要吗？你们想一想保罗，他说如果我吃这个东西不造就人的话，那我就宁愿不吃。这是基督徒的美德，要造就人。圣灵按着按着神意志所喜悦的，将属灵的恩赐赐予各个肢体。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保持基督身体合一和功用。因此当我们彼此团契时，我们会使用这些恩赐。我敢说基督徒团契是衡量我们属灵温度的温度表，是神任命造就我们的工具。通过基督徒团契，我们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基督徒团契在团契中，我们看到自己的优点缺点，我们可以彼此的弥补。基督徒团契帮助我们塑造自己的品格。你们可能已经读了今天 Lively Hope 里面的文章，也是有关基督徒团契。通过基督徒团契，我们学会的付出和接受，我们变得越来越恩慈，能够与人融洽的相处，也善于理解他人。守圣餐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另一个标志。圣餐的重要性体现在所有4本福音书中都记录了耶稣与使徒在上房里吃最后晚餐的经历，其中还提到了加利略人犹大卖主的事。有意思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0节和23节 提到了两个事件，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节二十三节也提到了这两个事件。那顿晚餐是耶稣与门徒所吃的最后一顿饭，是耶稣死前与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个小时。从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十六章三十三节中的记载，可以明显的看出耶稣在那几个小时里讲了许多重要的事。他说了几件重要的事，彼此相爱是门徒的标志。世人因看他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还说到通往父家的道路，圣灵的降临，患难中的平安，如何才能结果子，他的离开与再来，以及祷告的特权。这正是引入一个属灵仪式的最佳时机。这个仪式将描述不久将要发生的令人痛苦事件的真正含义。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对未来的盼望。所有四本福音书中都强调了这一点。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说的话。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有类似的记载，甚至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中，保罗也写到：“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圣餐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反思自己是谁，基督是谁，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今天，我将进一步解释圣餐，以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有关圣餐的七个基本教训，这个取自哥林多前书十章和十一章中的七个教训。圣餐是基督里合一的中心和象征。例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大家一起把圣经放到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是同领受这个饼，我们理解同领基督的血和同领基督的身体是指圣餐。我们虽多，但我们都同领受一个身体，才能领受圣餐。因此，当我们吃圣餐时，我们宣称我们是合一的。因此，在当地教会里若有不合一的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罪。合一代表了许多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有另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哥林多信徒在一起吃圣餐，并不互相造就。第十八节，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上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说什么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在这里谴责格林多教会，因为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并不关心教会的合一。守圣餐时需要关注教会的合一。十章十六节中，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这个统领这个希腊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koinonia，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与基督的身体相交。尽管有多样性，这个词尽管有各样有各种不同的翻译，但这个词特别强调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虽多，但在基督里却是一体，因此每当我们领受圣餐时都要被提醒合一的重要性。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某些方面有些令人惊奇，我们被赋予一项重复性的仪式，要我们纪念耶稣和他为我们而死。但事实上我们全神贯注于其他别的事情，比如教会的管理、诗班、怎么讲解诗篇、讲座、关于婚姻和如何养育子女的讲座，和无数看似很好的事情，以至于耶稣的死和复活成为我们信仰的先决条件，却不是中心。因此耶稣以他无限的智慧留下了一个诫命，一个不断重复的，其作用之一是我们回到信仰的基础，耶稣基督。有些事基督徒要纪念，为的是他们自己的益处。当然生硬的纪念并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我们领受圣餐若不纪念耶稣是没有意义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因圣餐表明耶稣的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宣布、宣告和宣扬，许多现代版本都使用宣告一词。宣告一词经常用于传福音，向不信的人传播福音的时候。保罗使用圣餐为传福音的机会，这并不代表他要非信徒一起来领受。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上下文也表明这一点。圣餐不仅是暂时的，却是 看向未来的，因为他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他在我们面前遇见了主第二次降临的前景，在新天地里不再需要圣餐来提醒我们耶稣，提醒我们有关耶稣和他为我们而死，不再需要传福音。今天基督徒吃这饼喝这杯，只等到他来，这是圣餐里看向未来的地方。圣餐定期为我们的属灵和道德上的自我审查提供机会。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29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关于圣餐，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约的仪式。耶稣在11章25节中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因此关于圣餐最要强调的是，它的背景是我们借耶稣基督与神照着新约所建立的关系。更具体的说，圣餐是指在纪念这新约的成立，因此它使人想起十字架，因为正是基督的死带来了救赎，这是新约所奠基的。正如在西奈山长老被立约的血所洒，在神面前吃喝作为与神和好的标志。现在神的子民被邀请到神面前吃饼喝酒，吃这饼喝这杯，象征他们与神相合，他们被基督的宝血所遮掩。圣餐使我们有机会更新自己的誓言，更新我们的责任和义务，重新查验自己的心，以确保领受圣餐不只是某种形式上的宗教仪式可以随意的忽略。在那一刻，我们悔改自己的罪，并更新我们的决心，不对父母、配偶或子女心存苦毒，不藐视福音，不轻看主宝血所买的人。第六，圣餐可能是危险的。哥林多前书11章30到32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段经文警告我们，有些人因不按理领受圣餐而患病，甚至有人死了。是基督为我们身体破裂，流出宝血，是我们摆脱了救主人罪恶的权势和刑罚。第七，圣餐不容忽视，而是要经常的认真遵守。这可能对一些信徒是有挑战的。因为有些人有时候并不想领受，我们没有收到主的任何其他命令，必须像对待圣餐一样定期实行。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 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指示跟从他的人，总结并阐明他将在十字架上给他们带来的拯救。早期的门徒明白要常常守圣餐，并且看来他们也经常这样做。不同于主耶稣其他的吩咐，圣餐不同于主耶稣其他的教训，例如洗礼是一次性的，洗脚是服侍的写照。因此洗脚是服侍的画面，爱是很久的，但圣餐有一个仪式，一项特殊的信仰行为，耶稣吩咐我们要常常这样行。为什么呢？如他所说，是表明主的死以其意义，也可能并且是参与福音的见证，并为查验我们自己的灵魂。如果我们明白有关基督为我们和我们的罪而死的圣经见证，如果我们相信只有借着他的死我们才得以称义，并从罪恶的捆绑中得释放，那我们应该对圣餐有着特别的喜悦，因为它象征的拯救，在圣餐中特别显示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宣扬他的死，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成为跟随主成圣的人中的一员。我们聚集感谢基督的十字架，承诺做主的门徒跟从主，并盼望他的再来。因此我们不应当忽视圣餐。第三大点，我们要如何守圣餐呢？这一点更侧重于神学的讨论。信徒应该在教会里遵从基督的诫命，照着信心和诚意守圣餐。在领受圣餐前，我们需要思想三个实践性的问题。首先，在新约里，基督徒要常常守圣餐。有时我们倾向于关注滥用圣餐的危险，有些人可能不想要领受圣餐，因为觉得自己的亏欠。然而我们没有关注到圣餐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常常守圣餐，这不是一个好做法。那些在最后的晚餐中与主一同吃饭的那些门徒，到后来都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都逃跑了，甚至彼得不认主。第二，我们应该预备自己，带着信心来领受圣餐。圣餐至少提前一周宣布，然后我们应该在一周中花时间自我审查，尤其是查看我们与神之间或者与教会其他成员之间有没有任何的嫌隙。这可能是解决教会分裂的好时候。在教会中我们若有分裂的心，在我们领受圣餐前我们需要和解。饮圣餐代表了在基督里的合一， 弟兄姐妹在思想领受圣餐时应该彼此和解，特别是在当地教会的背景下，在那些其他人认识他们并看到他们将要领受圣餐。那我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有一个电子手表，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下我的压力值，我的压力值很低。这是不是说明我向来毫无压力，作为牧师的工作很轻松呢？在多年前，有一位牧师，每一个主日结束后，他收到许多的邮件，这使他感到非常的沮丧，因此他说他星期一并不想看邮件。在人际关系中有许多的分歧，作为牧师我也面临许多这样的人际关系，要解决许多人际关系问题，我是如何解决这些呢？当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时，无论是看见无论是以邮件的方式传达给我，令我担忧的事情时，我就祷告交托给神。这也是我如何管理我的压力，就祷告交托给主，然后忘记。我可以真实的说，我的心在神面前是清洁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一些实际操作，希望能够给你们提供一些益处。饶恕，无论何时来到圣餐面前，都要饶恕他人。第三，我们应该回应圣餐的意义，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我们心中应该充满对神最忠心的感恩。圣餐的两个元素是基督身体破碎和流血的纪念或象征。但是圣餐不仅仅只是象征或标志，里面有基督真实的属灵同在。在宗教改革时期，对圣餐的教义有很大的争议，成为新约改革者之间分裂的原因。当然，没有任何新教改革者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因为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认为饼和杯是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没有任何新约的新教改革者接受这个论点。然而路德对于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采用了字面的意思，这使他相信基督身体真实的存在。 在圣餐的饼和杯之中或之旗下。路德不认同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但他相信这是我的身体，是字面的意思。所以他的，我常常感到有点困惑，他的说法和罗马天主教有什么具体差别吗？在1529年马尔堡讲坛中，路德和慈运里因为这个问题而分道扬镳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圣餐的问题分道扬镳。慈运里坚持认为基督的身体在父的右边。慈运里对路德说，基督的身体是在父的右边。基督的身体复活升天，现在在父的右边，所以他的身体不在这饼之中或旗下。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饼和杯只是现实的标志。约翰·加尔文在慈运里的说法和路德的说法之间开出了一条中道，他同意慈运里的观点，那饼不是基督实际的身体，因为基督已经升天与父同在。但加尔文也同意路德，也有一部分同意路德的说法，即饼和杯不仅仅是标志，他们是标志，但通过信心传达了他们所象征的，即基督与他的教会真实属灵同在。也就是说，基督真实身体不在这里，但他的属灵同在是真实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加尔文并不是想要涉及形而上学，他的回答是，圣灵使地上的信徒与天上复活的基督合一，以至于他们的灵魂真正的从基督的身体得到了滋养。这种相交不是通过将基督从天上降下来，并将它放在饼和杯中来实现，如路德中教导所暗示的那样，而是在圣餐中，圣灵将我们的心升到天上的圣所，在那里基督是得救的人筵席上的主人。每次对圣餐的庆祝都是对羔羊婚宴的预示。圣餐不是得救的绝对必要，这个事实不能降低它作为有效施恩方法的意义。浸信会的第二次伦敦信仰告白宣告，第二次伦敦信仰告白是在1677年到1689年中所写的。我们在领受圣餐时，在属灵上领受并喂养于基督的受难，并耶稣的死一切的益处，凭着信心，基督的身体和血不是肉体，但有属灵的同在。这就是加尔文所说，在基督的圣餐中，基督在圣餐中真实的属灵同在。 韦斯敏斯德信仰告白第29章第一条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以他的血与身体设立的圣餐，应当在教会中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为要永远纪念他的受死，保证真信徒在其中应得的一切福分的益处，并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生长，使他们更进一步对主履行应尽的本分。圣餐又是作为基督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基督有交通并彼此交通的一种联系与保证。第七条也写到，按着按理领受圣餐，不但是在外面有奉于圣餐中有形的物质，也是在里面凭信心真实的，不是凭肉体，是属灵的领受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基督为粮，我们领受他受死带给我们一切益处的祝福与保证。基督的身体和血虽然不是具体的在这饼和杯之内，但与之同在或在其下，或与之同在或在其下。然而就属灵工作来看，圣餐对信徒的信心而言是真实同在的，正如饼与杯对信徒的外在感官而言是真实同在的。这一段话看似很长，但我想要你们具体明白的是，基督在领受圣餐时，基督与我们的属灵同在。斯布珍也将圣餐理解为外在的施恩方法，信徒借此在基督徒生活中得到属灵的滋养。因为圣餐全然是与活着的基督会面，所以我们绝不能让它沦为枯燥葬礼式的纯粹纪念。斯布珍批评在他时代浸信会对圣餐的降级，他的话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是正确的。引用斯布珍的话，每当我们来到圣餐前逾越节的筵席，我们不应该像参加葬礼一样，让我们选择庄严的赞美诗而不是哀歌，让我们轻声的唱但仍然欢欣鼓舞，这些并不是葬礼，摆在桌上的不是葬礼的饼，白色的亚麻布也不是裹尸布。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身体不是尸体。我们以活着的耶稣为粮，那杯是我们永远活着的王的血。我们不是把主的身体看成是被伤口刺穿冰冷僵硬的身体，而是在父的右边荣耀的身体。当我们在一周的第一天掰饼时，我们举行了一个欢乐的仪式。我们对圣餐进行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学习。我认为这个学习不仅仅是有关早期的基督信仰和实践，包括使徒在内的信徒都纪念主，他的话，他所行的神迹和他的医治。他们回顾了自己过去现今的生活，过去和现今的生活，悔改自己的罪恶，并感谢主赦罪的恩典。他们记得耶稣为他们所立的新约，纪念耶稣身体破碎和流血的意义，然后他们盼望并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每当吃着饼喝着杯的时，他们都相信并盼望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早期的信徒常常守圣餐并时常纪念耶稣，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要点。 我们要纪念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恩我们可以从早期的基督徒身上学习的榜样，作为基督和基督教会的标志。主，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有这样的愿望，也有这样同样的标志，基督徒的标志，在我们的教会里。帮助我们永远纪念耶稣，无论何时何地，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